简单移动平均线和指数移动平均线 SMA 和 EMA 的对比。今天我们要拿出来说一说关于这两个平均线它是什么意思，它代表什么样的东西，如何计算的。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直接去网上去查一下，你会看到它的优点在哪里，它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EMA 它相对于 SMA 它善于捕捉什么样的市场环境，这个文字上都有说明，但是一个疑问就是哪一个东西是最好的。今天我们直接用数据来说话。今天的测试的思路啊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去看这个 population S&P 500里面的成分股500多个股票，然后呢我们去做一些流动性的筛选。这样的话正常的股票我们来去做一下测试。第二点呢，我们还是它的这个 position sizing 就是 10%， 然后允许同时并发5个头寸，我并发10个头寸20个头寸没有任何问题，仅仅是一个很简单的规则。然后呢，既然是并发五个头寸的话，我们就是要求随机去选择任何一个在这个池子里面的五个头寸。因为我们要去验证 SMA 和 EMA 到底哪个好，我们不可能去拿一个 portfolio 来说话的，我们必须要去拿一个很大的样本容量来去证明这个事情。好，那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就来去测试不同的 EMA 和 SMA 的表现。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测试什么样的搭配，它的搭配其实是无穷无尽种，把这个整个数据跑完，无穷无尽的搭配去跑完，然后去看一下它随机五个头寸的组合，这样的计算时间我估计可能需要好几天去把这个数据跑掉，所以我们就不用去这么复杂了，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非常主观的人工抽样。人工抽样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偏差，肯定会有的，但是只要后面有后手，你有其他的办法来处理那就好了。但是在我们整个测试过程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其他需要去单独处理的问题。好，我们接着去讲这个东西啊。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是什么样的 combination 呢？我们先来看一个25-45的搭配，也是我随便去想的。那它的 crossover 就是25上穿45的时候去买入，然后25下穿45的时候直接把买入的平仓。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这个SMA 和 EMA 单独去跑两个数据，看一下他们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首先给大家去展示的是 EMA 25-45 的效果。这个表格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我们看了这个散点图，横坐标是它的年化增长率，纵坐标是整个策略的着量，就是回撤是多少。这个看上去啊，哦，我先说有个东西忘说了，这个是 S&P 里面的近22年的整体数据，我把它称之为是 R period 全时段的一个测试。我们会看到它整个的策略的这个表现的分布啊非常杂乱，很长很长，也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集中太大的规律在里面。这个伞啊指的是收益率，这个数字它可以非常好到 10% 都有，也可以非常的一般到 2% 也有。好，我们来直接去看它的 SMA。 初步感觉啊就是 SMA 结果会比 EMA 要稍微的好一点点，因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数据点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点，然后呢它大部分的数据啊都跑在了 4%-5% 的这个点里面，对于回撤这块内容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再去改变一下它的参数，也是随便想的，没有任何的道理。先来看这个 EMA， 跟刚才的感觉是一样的，点是非常散的。然后看一下 SMA，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它会更加集中一点，这里面的数据是1000个数据点啊，为什么不跑10000个数据点，因为10000个数据点我要的时间是它的10倍，1000个数据点看出来的这个 pattern 基本上能够推测出10000个数据点大概是什么样子。这一个搭配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它依然是 SMA 会轻微的好于 EMA。 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个搭配，75-200，没有任何的规律，还是随便一个选择的数据啊，整个数据点就比较集中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它的年化增长率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可能是这一套搭配并不是适合当前的市场环境。那我们来看一下 SMA 的对比， SMA 啊非常明显， SMA 它的表现明显是优于这个 EMA 的，着大没有变坏，但是它的收益是有一个显著的提高。然后再来看第四组50-150的搭配，这似乎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搭配，好像用的人都比较少。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EMA， 开始我以为这个数据出错了， 因为中间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断层，我跑了很多次的数据，发现中间就是有个空档在这里面的。为什么会有空档，说明跟它的趋势的状态有关，但是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没有办法去形容它。依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EMA 的搭配收益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 SMA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虽然在这一块它缺少了一些极值的表现，相对于这个数字来说，但是这些极值的分布它是小概率事件，我们不能把这些极值作为一个下结论的依据。好，刚才我们去看了这种四个搭配啊，其实是测试的全时段，也就是从这个时段到这个时段整整22年的数据表现。大盘指数是从这个地方一直往上走的。能够看到的一些结论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SMA 的表现不会比 EMA 差，甚至在有的时候它会比 EMA 来得更好。下面呢，我们再把这个测试做得更加详细一点。我们分两块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我们是这个称之为 first half 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我们称之为 second half。 分别重新跑一下刚才的其中一个搭配，就那个搭配就是50对150，就是我说刚才出现了一个断层的那组搭配。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看到的是 EMA， 那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EMA 依然表现的不是特别好，它的收益率是比较低的。好，现在看一下 SMA 的集中表现在什么地方，也是比较散，但是明显可以看到它是向右，就是向这个收益率更加高的地方有个移动。现在来看第二部分的时间 EMA 的表现，这个分配依然是比较散，它的主要的表现是在 2% 左右。当 SMA 这里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SMA 它的表现是根本不用去想了，明显优于 EMA 的表现。刚才我们测试的这个第二个市场环境啊，实际上 S&P 在这个第二部分时间段里面它是呈现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并且是很强劲的上升趋势。刚才我们看的第一个时间段里面那个时候是市场是没有任何趋势的，这十年基本上市场没有太大的变化。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去测试什么东西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如果我们不去说 SMA 一定优于 EMA 的话，我们可以至少反过来说 SMA 表现是绝对不会去差于EMA 的。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统计的指标啊，我们是看到了它的年化增长率和它的系统最大回撤。那其实呢，我自己看了一些其他的参数，比如说它的整个系统的这个获利因子啊，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从这个指标上来说 SMA 也是优于 EMA 的，或者是我们把刚才统计的指标 CR 和 MDD 拆开来去一个一个对比的话，你也会看到 SMA 也会比 EMA 要好一点点。好，第二个呢，我们这样对比形成这个结论，是不是说你本身是用 EMA 的，我们要把 EMA 给全部删掉换成 SMA 呢？绝对不要去这样做。因为我们这个结论是从统计上来说的，从大样本大数据上来说的，而交易呢，对你个人来说一方面是一个概率的东西，而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将自己的度身定制与概率相结合的一种可以称之为艺术品的东西。你不需要把 EMA 给删除。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有个 XY 的均线 crossover 的搭配，不论怎么样对比 SMA 一定比 EMA 要差，这种情况存在吗？肯定存在。我们刚才对比的仅仅是从大样本上来说，从它的分布上来说 SMA 会比 EMA 要好一点。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既然讲到了这个 SMA 的 crossover， 那 crossover 它的本质是什么东西？以前有这种非常简单的策略叫52周的新高，直接突破了52周的新高，我们就直接去 breakout buy， 就是直接突破买入。因为这个代表这个股票此时此刻它比以往一年的高度都要高，它代表了一个强劲的动能。 crossover 它不是这种非常迅速的，不是这种 momentum 带来的 breakout， 它是一种已经被柔和化的 smooth breakout。 如何去理解这个 smooth breakout， 我们来举个例子。刚才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测试过一组是20到90它的 crossover， 如果我们把这个20加90去加起来除以2的话，是等于110，等于55。我们把55做一个 SMA 均线的话， 就是这个橘黄色的线所展示的样子。好，我们来去看一下，假设我们去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条件，当现在看到的这个55的 SMA 的均线，它的读数大于前一天55 SMA 的均线读数的话，是一个大于的话，那么我们就直接的 buy。 如果它出现了一个小于，那我们刚才看到是什么，实际是均线拐头向上，如果是出现了一个小于，也就是均线拐头向下的话，我们去把刚才的 buy 给 close 掉，也就是卖出去。对应这个趋势，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入场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把这个给删掉。好，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buy， 然后呢一直持有到这里，这里应该就是一个 sell， 然后过了几天它又是一个 buy， 因为均线又开始拐头向上了，在这里一直是维持向上的趋势，一直在这里，好，好像是在这个地方把以前的头寸给平仓了，这不就是持有了一段趋势吗？刚才我们说的是20到90的搭配，实际上它的各方面的表现，实际上刚才这个 crossover 的表现和55 SMA 这样的表现，就是拐头向上或者是向下的这种系统，它们表现是非常接近的。这就是我说的均线的 crossover， 它的本质就是一种被平滑过了的这种 breakout 策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